还是像上周一样尽忠守望。第二个小标题呢是审判与保守，经文是在彼得后书，我们刚刚读的二章的四节到第十节。首先请问，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是什么？再问一次，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有人说是 global warming， 地球暖化，哇，一天比一天暖了，以后不要热死了。还有人说是金融海啸，不知道将来如何发展了，以后不要饿死了。还有人说是恐怖分子，好可怕哦，以后都要炸死了。还有人说是瘟疫啊，什么艾滋病啊，禽流感啊，猪流感啊，以后都要病死了。但是这些在神的眼里头都是鸡毛蒜皮，算不得什么。在神的眼里，我们最大的危机不是天灾，不是人祸，不是瘟疫，不是地震，不是海啸，不是战争，而是假宗教、假先知、假师父，这是最大的危机，假师父的危害。也许有人说，真的吗？假师父真的有那么危险，那么可怕吗？是的，因为圣经说他们私自引进什么陷害人的异端。记得陷害人是什么意思？叫人沉沦，叫人灭亡，叫人下地狱的。这个异端，这个邪说，这个迷信给人带来的危害，不仅是肉体的、物质的、金钱的、暂时的，更是灵魂的永远的危害。而且假师父的异端像瘟疫一样会传染的，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传万，比艾滋病、比禽流感、猪流感更可怕。它不仅仅伤害人的身体，更毁坏人的灵魂，直到永永远远在地狱里头沉沦灭亡。所以这是人类最大的危机。因此，圣经也向我们提出了最严肃的警告，要我们提防小心假先知。圣经里头新约几本书？新约几本？27卷。新约27卷除了腓利门是保罗写给腓利门那个个人书信之外，其他每一卷26卷本本都涉及到防备假师父的问题。例如我们看一段经文，约翰二书，老约翰爱的使徒谆谆地提醒我们，我们重申第7节，因为世上有许多迷惑人的出来，他们不认耶稣基督是成了肉身来的，这就是那迷惑人敌基督的，你们要小心。第10节，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这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就是在他的恶上有份。所以当摩门教耶和华见证人安息日会来敲你家的门，要不要请他们进来，给他们倒杯水，
称他们为弟兄啊，感谢主啊，我们信的都一样，都是一家人啊，上帝祝福你啊，要不要？
不要。
圣经摩第第十节，不要到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因为问他安的，上帝祝福你啊，就是在他什么恶上有份。圣经对待假师傅的态度是斩钉截铁，划清界限，毫不含糊的。
好，现在我们来查考今天的主题经文，彼得后书的第二章，我们上次看了一到三节，我们继续查考四到十节的前半部。好，这段经文呢，论到两件事情。第一呢，是神的审判，神对假师傅的审判；二呢，是神的保守，神对真信徒的保守。在原文呢，就是希腊文，这段经文从四到十节是一句很长的句子，一气呵成，中间没有停顿。在这一个四到十节一个句子，这一句话当中，彼得举了五个例子，其中三个是审判的例子，两个是保守的例子。好，这三个审判的例子是什么呢？看看哪里？第一个是在第四节，神审判了谁呀？犯罪的天使，把他们打入地狱的深坑。好，第二个是第五节，神审判了谁呀？上古那挪亚的时代，用洪水把他们全部都淹死了。第三个审判的例子在第六节，神审判了那邪恶的城市索多玛和俄摩拉，用烈火把他们焚烧成灰。好，除了这三个审判的例子，彼得呢还举了两个保守的例子。第一个保守的例子是在第五节，神保守了那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救他们脱离了洪水的审判。好，第二个保守的例子是在六到八节，是谁啊？罗德，神保守了那位恶人言行忧伤的义人罗德，救他脱离了烈火的审判。好，最后呢，到九到十节，彼得得出了两个结论，两个结论。第一，神是公义的，他必要审判那些不义的假师傅。第二呢，神是信实的，他必要保守那些敬虔的真信徒。我们同声来读九到十节。主知道搭救敬虔的人脱离试探，把不义的人留在刑罚之下，等候审判的日子。那些食肉体纵污秽的情欲，轻慢主治之人的，更是如此。这些人指的是假先知、假师傅，看到没有？这些不义的假师傅必要遭到神公义的审判。相反的，那些敬虔的真信徒必要得着神信实的保守，神要救他们脱离羞恶。现在呢，我们再从头开始详细查考这段经文。首先我们看看第一个审判的例子，第一个审判的例子就是神审判了谁啊？犯罪的天使。我们读第四节，同声读，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曾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好，天使是在神所造的百物当中有最尊荣地位，极其的美丽荣华。但是当天使犯罪的时候，神也没有网开一面，却把他们丢在哪里？ 定律。而定律这个字啊，在原文是 tatavos， 在整本圣经里头只用过这一次。这是神特别为堕落的天使预备的拘留所，是个极其可怕的地方。所以呢，彼得继续解释，那是黑暗坑中啊。用中文俗话来说呢，就像第十八层地狱。当然，地狱没有十八层啊，这是佛教的迷信。但是彼得在这儿我要表达的意思是，神把这些犯罪的天使打入了最底层的地狱，那个最可怕的地方，那个最黑暗的深坑，等候以后那个更可怕的审判。犹大书第六节一段平行的经文啊，解释得更清楚。我们从上来读，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所以这里的天使呢，不是一般的堕落的天使啊，而是某一部分、某一些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虽然本来他们有极其荣耀的地位，但是当他们越位、他们篡位、他们犯罪的时候，神也没有给他们特殊的待遇，反而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换言之呢，神给这些犯罪的天使最严厉的刑罚，最严重的审判。由此可见神的公义，他不因着天使的高位而宽容他们，相反的，他们的地位越高，神的审判就越重。我再说一次啊，地位越高怎么样，审判越重。这是神的公义观，神的公义观、公平观呢，跟人的很不一样。人呢不公平，人偏心嘛。我们中国人呢，太子党高干子弟啊，因着他们的特殊地位犯了罪，就有特殊待遇。太子党犯罪还可以逍遥法外，对不对？所以有人说愤愤不平啊，这不行，王子犯法与民同罪。但是说不对，王子犯法不是与民同罪，乃是罪加一等。为什么？因为地位越高，审判越重。记得吗？雅各书第三章第一节怎么说啊？我们一起读：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傅，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为什么做师傅的、教导圣经的、教主日学的要受更重的判断呢？为什么？他们身居高位，他们犯罪不仅仅影响他个人，更影响所有他们所教导的人。他们一个人错了，就会误导一大片；一个人犯罪，就会绊倒一大群。所以神对做师傅的、做传道人的、做教导主日学的、做那些站讲台的有更严的要求，更重的审判。所以不要多人做师傅。那么何况是假师傅呢？他们更是胆大包天的，故意扭曲神的真道，以假乱真的，把谎言当作真理来推销，来迷惑人，迷惑众人，误人子弟，绊倒一大堆人。所以神对假师傅的审判
也分外的严格，他们要受到最重的刑罚。
你记得吗？主耶稣在世的时候，对谁、对什么样的人有最严厉的责备？不是小偷，不是强盗，也不是妓女，也不是贪污犯，也不是强奸犯，也不是杀人犯，乃是对谁呀？对了，法利赛人和文士。好，法利赛人和文士是什么样的人？他们就是当时在社会上有头有脸、有社会地位、德高望重的假师傅，假冒为善的假师傅。好，在一般情况下，主耶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是罪人和税吏的朋友。妓女可以到他面前哭泣，他都会嫌弃。他说：“小孩子可以到我这里来，他欢迎小朋友。”但只有一种人，主耶稣深恶痛绝、毫不留情，就是这些在人眼前德高望重、有头有脸的假戏。你记得马太福音第23章，主耶稣对他们发出了最严厉的责备，他一次次反复说什么？你们这些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主耶稣重复了7次，一连7次，有祸，假冒伪善，有祸。为什么在这里重复那么多次？因为这些人坐在高位，假冒伪善，曲解圣经，毒害了许多人的灵魂呐、啊，所以他们要受到最严重的刑罚，也要受到最严厉的责备。这就是我们刚读的第4节，彼得所要表达的意思。他说：“哎，既然呢，天使犯罪，神没有没有犯人，这些有尊贵的天使，有尊贵地位，他们犯罪，神都不宽容，那么神也不会宽容那些在人眼里头德高望重的假师，尽管他们是什么牧师啊，什么博士啊，有什么能学位啊，啊，他们牧师的道袍啊，神不会宽容他们的，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不偏待人，他不会因着天使的高位而宽容他们。相反的，他们地位越高，神的审判就越重。同样的道理，这些坐在高位上的假师傅必要受到最严厉的审判。我们再看啊，审判的第2个例子，第一个是天使，我们再看第2个例子，就是他审判了谁啊？上古的时代，就是挪亚的时代。我们重申来读第5节，神也没有宽容上古的时代，曾叫洪水临到那不敬虔的时代，却保护了传义道的挪亚一家8口。挪亚是亚当，从亚当开始第10代的子孙。当时啊，在那个上古的时代，不仅仅人呐、长命百岁，当时人活到800岁、900岁，而且生养众多，遍满全地。所以有人估计啊，当时的世界人口可能有10亿那么多。他们生活在当时，你知道那上古时代那个风调雨顺的时代，哎呀，这是丰衣足食，一无所缺。但是他们的道德水平却每况愈下，就像今天一样，人钱多了，道德就败坏。创世纪第6章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见人在地上的罪恶很大，终日所思想的尽都是恶，耶和华就后悔造人在地上，心中忧伤，所以神就定义了，他要用洪水毁灭当时的人。第8节，唯有谁呢？挪亚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所以神就命令挪亚，吩咐他造一只方舟， 就是大船。挪亚依照神的吩咐，花了120年的功夫，在旱地上建造了一只像航空母舰一样的大船。有人计算了，它的甲板的面积相当于20个篮球场。直到1884年，100多年，是120多年前，意大利才建造了一只超越挪亚方舟的容量的，叫做 Etruria 号。可见呢，这方舟的建筑是一个极其浩大的工程。好，请注意第五节告诉我们，却保护了谁呀？船一到达挪亚一家八。挪亚当时不仅仅建造方舟，他更传扬义道。他所传的义道是什么呢？这个义道的内容是什么呢？什么是义道？我相信他传讲的是神的公义，神公义的审判。挪亚警告那个时代上古时代的人，嘿，你们听着，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他恨恶罪恶，他已经定了日子，要按照他的公义审判天下。有一天他要用洪水毁灭全地，那个洪水的审判已经迫在眉睫了，就要来到了。所以挪亚说，神命令我要建造一只方舟大船来拯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你们赶快悔改吧，你们要离弃罪恶，你们的罪就可以得到赦免，你可以蒙恩得救，进到方舟，免去洪水的审判呢。但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那么神的审判，那大洪水必要速速的来到，把你们都淹没。因为神是公义的，他不能宽容罪恶，他必要追讨罪人。是赶快悔改吧，不要等到大洪水来了你就后悔莫及了。但是当时的人却不相信挪亚所传的义道，他们反而讥笑他，是这老头神经病宗教狂，他竟然声称上帝向他启示了洪水的审判即将来到，他还在旱地上建造一只救人的方舟。哎，这老头子走火入魔了。这个挪亚大叔啊，哎呀，竭尽一生精力，费时费财费力，建造那么大一只船，别人都跑去赚钱，别人都跑去玩啊，他就天天在那建方舟，一家八口等候等候个洪水的来到。哎，笑死人了，洪水怎么可能来呢？发疯了。但是120年后，神公义的审判果真来到了。那整个不敬虔的时代，千千万万的人啊，也有十亿的多，都被洪水一举淹没。只有那船一到达挪亚一家八口，在方舟里头怒喊于声。由此可见神的公义，公义的神没有宽容那上古的世代，却把千千万万不肯悔改的人全部都淹死了。他不由得上古世代的人多就顾惜他们，怜悯他们，放过他们，没有，因为他是公义的，他必须按照公义审判罪恶。神的公义观和人的很不一样，人呐、啊，公义的标准、公平的标准，往往随着群众的意见而改变。美国的非法移民啊，因为哇，现在多少了？12个百万，相当于1200万。因为人数太多了，所以呢，1982年，雷根总统曾经宣布大赦，算了算了，太多人处理不了。好，今天呢，奥巴马上台也正预备要通过一项大赦的提案，如果通过了，
一夜之间非法就会变为合法，不义就变成公义。还有美国的同性恋者，因为支持者越来越多，所以渐渐的合法化。如今是非就快要颠倒了，公义就要扭曲了，就怎么样？人的公义，人的法庭，往往随着群众的意见而改变，但是神的公义，却不是少数服从多数，也不是民主投票选举决定的。神的公义乃是基于神的本性，神的本性本来就是公义的，它是不改变的，它不因着上古时代的人多成千上万啊，它就睁只眼闭只眼，纵容他们，随他们去喽，人太多喽。照样，神也不会因为今天的假师傅人多势众，哎呀，这么多假的，我跟你说，这电视上啊，这些教会全部都走这条路，人多势众，也不因着他们有千千万万的追随者，就放过他们，不，因为神是公义的。这就是第五节彼得所要表达的。他说，哎，既然神没有宽容上古的世代，把那些成千上万的数不尽的罪人都解决了，那么他也必要按照他的公义审判今天的许许多多传讲假道和跟随假道的人。他不会留情的，因为他是公义的。唯有那传讲义道的、相信义道的一家人，挪亚的亲戚，挪亚的后代才能得救。你是挪亚的后代吗？感谢主。我们再看第三个审判的例子。第一个是犯罪的天使，第二个是上古挪亚时代，第三个是索多玛和摩拉。神审判了那邪淫的城市。我们再读第六节，又判定索多玛和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见证。记得索多玛和摩拉这两座城市和周围城里的人犯了什么罪呀？什么罪记得吗？同性恋。犹大书第七节平行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再读，又如索多玛、俄摩拉和周围城邑的人，也照他们一味的行淫，随从逆性的情欲，就受永国的刑罚，作为献祭。逆性的情欲是什么？男跟男、女跟女做那些可耻的事，同性恋。索多玛和俄摩拉是自从挪亚的大洪水的审判之后最早最先又一次堕落到同性恋这样可耻地步的城市。所以神就从天上降下硫磺与火，把他们烧为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献祭。神要杀一儆百作为献祭。我觉得怎么样？今天很多人说，哎呀，同性恋时代不同了吗？以前不懂，这是在你的基因里头，你天生就是这个样子吗？这不是罪，这是一种病，这是天生的。有人天生是双性的，有人天生是单性的，有人也有是同性恋，对不对？不对，同性恋是罪。既然神审判了古代的同性恋者，把索多玛和摩拉烧为灰烬，作为后世不敬虔之人的见证，那么你说神会不会放过今天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会不会？不会，因为神是公义的，而且他是不会改变，永不改变。他当年如何审判了索多玛和摩拉，用火把它烧为灰烬，今天照样，他 也会审判那些邪恶淫乱的假师傅，假师傅也逃脱不了上帝公义的审判。好，接着这三个审判的秘密，第一个是神审判了第四节的犯罪的天使，第二个神审判了挪亚圣徒的世代，第三个神审判了索多玛和摩拉，第六节那邪淫的城市。好，接着过去旧约这三个审判的例子，彼得要告诉我们，神也必照样审判今天这些不义的假师傅，他们也罪疚难逃。正如过去第四节，神不因着天使的高位哦，尊荣的地位就宽容他们。正如第五节，神也不因着上古世代的人多，哎呀，挪亚世代成千上万的人就纵容他们。照样，神也不因着今天假师傅人多势众这么多的跟随者就放过他们。正如过去第六节，神审判了索多玛和摩拉，把他们烧为灰烬。照样，神也必要审判今天那些不义的假师傅，他们必要遭到神最严厉的审判。好，看了这三个审判的例子，我们再来看两个保守的例子，上帝保守的例子在哪里啊？第一个是在第五节，第五节，神保守了传祭道的挪亚一家八口，救他们脱离洪水的审判。第二个是在六到八节，神保守谁啊？罗德，那为恶人平息忧伤的祭人罗德，救他脱离了烈火的审判。好，我们来读六到八节，重新读。又判定索多玛、俄摩拉将二城倾覆，焚烧成灰，作为后世不敬虔人的鉴戒，只搭救了那常为恶人临行忧伤的义人罗德，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注意到没有，三次圣经说罗德是什么？义人啊，第七节第八节，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中间，看见听见他不法的事，他的义心就天天伤痛。他是义人，记得吗？罗德跟亚伯拉罕什么关系？亚伯拉罕的侄儿。后来呢，罗德发了财，这没有错，发财没有错，因为亚伯拉罕也发了财，但是罗德经不起神的祝福，一旦他发达喽，成功喽，赚了钱喽，他就想要移民，移到哪去了？索多玛。他贪爱世界，他就远离神，他也远离了亚伯拉罕，就移民到索多玛这个淫乱的城市去贪婪干，去闯天下，为了约旦河的肥沃的平原，为了他的牲畜牛羊，为了他的事业，他搬家移民了。第八节说，第八节，因为那义人住在他们，他们是谁啊？第八节，索多玛，义人住在索多玛，看见听见他们不法的事情，淫乱啊，邪恶啊，他的义心就干什么？天天伤痛。义人住在恶人当中，有如一只爱干净的羊住在肮脏的猪群当中，浑身不得劲，浑身不舒服，哎呀，所以他的义心在恶人当中，在索多玛就天天伤痛，受尽折磨啊，不是味道啊，不舒服啊，不得劲啊，这是义人内心的痛苦，这是义人里面的矛盾。你有没有经历过？一方面他重生了，他有圣灵在里面了，他爱公义，他爱圣洁，他爱干净，他像羊一样，但另一方面他生活在那个污秽的世界，他生活在那猪群当中，所以他经历了许多的试探， 许多的引诱，许多的挣扎，许多的软弱，甚至跌倒失败。听到没有？如果你不读你的后书啊，你很难看出来罗德是个异人。他原来这罗德是罗德，他是弟兄罗弟兄，看不出来，看里面不像嘛。今天啊，很多基督徒啊，就像罗弟兄一样，虽然他们重生得救了，因信称义了，但是他们在世界上有很多的软弱，很多的亏欠，所以失去了美好的见证。但是感谢主，神是信实的，他永不会忘记那些属他的儿女。就算我们像罗德一样，像一个软弱的弟兄，神也不会偏弃他。你记得吗？创世纪第十八章，他的伯父亚伯拉罕为索多玛祷告，亚伯拉罕说：“主啊，如果在索多玛在这城里头有50个义人，你难道要把义人和恶人一同剿灭，叫他们同归于尽吗？这断不听所行的，审判你的地主行不行公义吗？”神说：“好，如果索多玛有50亿人，为这50人有了缘故，我就手下留情。”亚伯拉罕继续跟神吵架。我相信当他祷告的时候，亚伯拉罕想到的是罗德，因为他有个侄儿在罗德。哎呀，如果主啊，如果没有50个，就45个怎么办？行，那40个行，30个行，20个行，最后想想想，32:18-32，亚伯拉罕说：“你起读，求主不要动怒，我再说这一次，假若在那里见有10个呢？”神说：“为这10个的缘故，我也不毁灭那城。”其实啊，整座索多玛城成千上万人当中，只有几个？就一个异人，他的那个太太最后记得吗？回头变原主，两个女儿呢？人是出来了，心还在索多，还是行淫吗？不是异人，就罗德一个。感谢神垂听了亚伯拉罕的祷告，毁灭了索多玛所有的恶人，却拯救了罗德的唯一的义人从死里逃生。可见啊，神信实的保守，连一个义人他也不会偏向。对不对？今天呢，不是亚伯拉罕，不是信心之父在为你我祷告，而是谁在替我们祷告？谁啊？耶稣，我们慈悲中心大祭司，他在天上，我们时刻为天父代求。好，既然神听了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祷告，拯救了索多玛那唯一的义人罗德，这就保护了上古时代那个传义道的挪亚一家八口，他没有偏向一个义人。那么，他会不会保守今天我们这一些因信称义的属他的儿女？会不会？但是请问你是不是义人呢？哎，你是不是义人呢？审判来到时候，你可以蒙保守吗？罗德是个义人，尽管如此，他还是有很多软弱，很多挣扎。亚伯拉罕是义人，但是亚伯拉罕有没有犯过罪？撒谎啊，这是我妹妹老婆都不要，而且撒了不止一次。挪亚是义人，但是有没有犯罪？后来得意忘形，喝醉酒了。大卫是义人，后来怎么样？奸淫杀人。彼得是义人，但是几次不认，3次不认主。可见义人还有瑕疵，义人仍然有缺点，义人不是完人。如果100%一点错都没有的完人才能做义人的话，那么世界上有没有除了主耶稣之外没有一个义人？虽然神点出的义人罗德啊、亚伯拉罕啊、挪亚啊、大卫啊、彼得啊，神点出的义人都不完全，但是义人都有2个共通点。第一，义人都承认自己是罪人，我的确我做不到， 有病人需要医生，我是尊严。第二个共同点就是一人都有，
都有什么？亚伯拉罕、罗德、大卫、彼得、挪亚，
一人都有
信心。
都有信心，他不是靠自己的善行称义，不是靠我努力我行善我积德，不是靠自己的善行称义，他们都是因信称义，他们都因着信，虽然有时候跌倒，却仍然站起来继续奔跑，一直跑到底。请问你有这样的信心吗？有吗？你承认自己是罪人吗？你相信那唯一的义者谁呀？
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代罪吗？正如林后第五章所说的，神使那无罪的义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并在基督里面成为神的义。你相信吗？你信吗？如果你诚心相信，你就已经出死入生，因信称义了。
感谢主，他是信实的，他应许了，他必要保守我们这些因信称义的属他的真信徒，他保守我们到底，正如他保守了那义人罗德，又保守了那还义道的挪亚和亚伯拉罕。
他是公义，我再问一次，太重要了，你是不是义人？你能蒙保守吗？当主耶稣二次再来大审判临到的时候，你能得救吗？你蒙保守吗？你若不是义人，赶快悔改，很简单嘛。第一，承认我是罪人，我的义像污秽的衣服，求主赦免我犯不到，但是我信。第二，要有信心，我信基督，那义者在主的公义，那无罪的在主的有罪，在十字架替我舍命流血。当我相信他的时候，他就担当了我的罪，他又把他完全的义加在我身上，我就因信称义。这是白白的恩典，不是靠你自己努力行善你来赢得，你不可能的。只要你信，我信，信什么？接受主啊，他就把他的义加给你，他就赦免你的罪，就成为义人。不要错过神的恩典。我再说一次，他保护了那团义道的挪亚家吧，他也搭救了那位恶人因信忧伤的义人罗德，他是信实的，同时他也是公义的。神必要审判那些假冒伪善的不义的假师傅，正如神审判了那犯罪的天使，神又审判了挪亚的世代，他又审判了那两座邪淫的城市所多玛和摩拉。好，这就是这段经文我们刚刚读过的二章四到十节的主旨：神公义的审判和神信实的保守，审判与保守。我们再回到今天的主题，今天主题是什么？敬忠守望。记得我们刚刚说过，四到十节是连贯的一句话，在这一句话当中，彼得用了三个审判的例子，他一句话一口气一股脑，没有喘气，像机关枪一样哒哒哒哒哒宣布了神对假师傅的审判。这一句话彰显了神对假师傅的烈怒，这一句话表明了神对假师傅的痛恨。神没有宽容那些犯罪的天使，神也没有宽容挪亚的世代，神也没有宽容索多玛和蛾拉，所以他也必不宽容那些犯罪的假师傅。神对假师傅真是深恶痛绝，绝不姑息，毫不留情，他必要按照他的公义审判那些不义的假师傅。好，正如第一节所说的，他们要自取速速打灭。好，第三节又说了，他们的刑罚
自古以来并不稀也，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
而且注意啊，神不仅仅是警戒这些假师傅，警戒他们，他们要遭到更严厉的刑罚。同时第二节，神也警戒了许多许多什么样的人呢？随从他们邪淫行为的人，随从他们的人，相信假师傅的人，跟随他们的人，也要和这些假师傅同归于尽。那么第一节说了，他们接受的是什么？那陷害人的异端，是叫人沉沦灭亡下地狱的教训。所以不管是假师傅或是他们的追随者，都要遭到上帝最严厉的审判。所以使徒彼得也向我们发出最严肃的警戒，小心啊，我不论是那迷惑你的假师傅，或者受迷惑的老百姓，都一样罪疚难逃。今天啊，有很多人善男信女，糊里糊涂，尤其是灵恩派的，他们拒绝分辨真假。哎呀，都是信耶稣的吗？都是讲圣经的吗？都传福音，干嘛问断人呢？啊，这些人啊，什么甘天信啊，啊，班尼信啊 ，Joe Austin 啊 ，George Meyer 啊，这些人他们也挺好，顾永康啊，赵云基啊，他们都是神的仆人，都在讲圣经啊，神的仆人，神自会审判。我们千万不要去论断人，不要去碰神的受膏者，他们推卸责任，拒绝尽守望的本分。但圣经叫我们要凡事查验，要凡事查验，要谨慎，要警醒。主耶稣也亲口叫我们要小心防备谁啊？防备假先知。如果我们不听主的吩咐，我们不慎思明辨，我们就会上当受骗，咎由自取啊。好，这里在彼得后书第二章，使徒彼得身为神家的守望者，他已经尽了守望的本分，他向我们推告，小心，他语重心长，不断的警戒我们，用各样的力警戒又警戒，要小心防范假师傅，因为假师傅是福音最大的仇敌，他们私自引进陷害人的极端，他们给人类带来了灵魂的危害，永远的危害，最大的危害。而且假师傅的危害像传染病一样，像禽流感、猪流感一样，像SARS一样，会不断的散布、散布、散布、散布，会毒害千千万万的灵魂呐。所以假师傅的危害是人类所面临的最大的危机。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章也向他们、向假师傅、法利赛人发出了最严厉的责备、最激烈的警告。这里彼得后书第二章，神又向他们宣布了最厉害的刑罚、最严重的审判。不但如此，神也向我们提出了最严肃的警戒，就小心防备假师傅。你注意啊，这里有七个有关假师傅的罪，不是犯罪的罪啊，而是罪。Most 哪七个罪呢？刚刚讲到第一个，假师傅是福音最大的仇敌。因为第二，假师傅给教会带来最严重的危害。第三，他们给人类造成了最重大的危机，比禽流感更厉害，比恐怖分子更厉害，毒害人的灵魂到永远。所以第四，他们要遭到上帝最厉害的审判。所以第五，神向他们发出了最严厉的 责备马太二三章，责备法利赛人。同时第六，神也向我们提出了最严肃的警戒，小心吗？小心吗？防备哦。但是你注意吗？很具讽刺性的，很具讽刺意味的第七，这最严肃的警戒第七，却是今天最被忽略的提醒。我再说一次，这圣经当中最严肃的有关假师傅的警戒，这个最响亮的号声，这个最紧急的脚声，这个最严肃的号角声，竟然也是今天最被漠视、最被忽略的提醒，没人管，没人听，而且带头掩耳不听警戒的，带头不听脚声的，竟然是教会最重要的守望者，世界大布道家哥培里牧师。他带头放弃了守望，他带头引进了豺狼。正如当年吴山桂，听过吴山桂吗？年轻人不知道。吴山桂他敞开了山海关，引进了多尔衮，知道吗？多尔衮是谁？清朝的大元帅。结果因为吴山桂敞开山海关，引进多尔衮，结果明朝就灭亡了，满族就篡位了。我们这里有一个爱心节目，满族的后裔，要谢谢吴山桂。照样因着哥培里守望的失职，他忽略了脚声，忽略了警戒，结果导致了今天教会的变质，教会的崩溃。让我举一个，我不多举了，时间有限，一个哥培里守望失职的例子，就是哥培里容让了那不相信童女生子的假师傅混进教会。然后其实啊，这只是冰山一角，他失职的例子很多，不胜枚举啊。要知道起初在50年呢，哥培里是一个曾经是一个忠心的守望者，他是后来才变节的。在1950年代，哥培里写到，我给大家听啊，他说我们布道团的成员当中，就是哥培里布道团，没有一个否认童女生子，没有一个否认基督戴罪和他肉身复活的，都是相信童女生子。50年代他又说了，若有人公然否认基督的神性和他的道成肉身，我们不可以问他的阿女，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与这样的人分别为圣，我们要待他如同敌基督和十字架的仇敌。可见了50年代的时候，哥培里那时候曾经是一个忠心的守望者。但是到了1960年代，他开始变节了，他竟然邀请那个离经叛道的假师傅，叫做 Gerald Kennedy， 这个主教，不相信童女生，不相信圣经的一个披着羊皮的狼，邀请他做洛杉矶布道会的主席。他又称赞不相信童女生子的皮尔夫妇 Norman Vincent Peale 这对夫妻，不相信童女生子，他说哎呀，这个 Norman Peale 他在我的生命当中啊意义重大啊，他们夫妇两个人啊对我是莫大的鼓励啊，他们对神的国度呢可是功德无量。哥培里不是在为豺狼披上羊皮吗？为豺狼涂脂抹粉吗？不是在为假师傅歌功颂德吗？当记者，当时的记者问哥培里，问他说请问了哥培里牧师啊，您认为呢童女生子的这个信条
对我们个人的救恩有必要吗？我们必须相信童女生才能得救吗？
各位，你回答说，
我自己当然是相信童女生，基督是童女所生，我信。但是呢，在整本圣经新约里头啊，我找不到任何的依据来证明人必须相信这个才能得救。后来呢，新派的加拿大联合教会采访戈培，问他说，这新派是新圣经的，他说，哎，请问戈培牧师，像我们这样，我们教导圣经里头充满了神话故事、天方夜谭，我们这些又相信圣经是违背历史事实的人呢、啊，我们是不是假师傅啊？哎，你说是不是？当然是了。但是戈培呢，拒绝回答，我保留意见，我不回答。他们这些心态假师傅就问他说，那你认为田立克是个假师傅吗？是田立克是 Paul Tillich， 他是丁光现于中国的三字会领袖，最欣赏一个不相信童女生子又不相信基督复活的心态的所谓神学家。这些假师傅就问戈培，你认为田立克是一个假先知吗？是不是不信童女生？是不是？当然是。但戈培回答说，我一向不论断别的传道人，尽管我不同意他很多的解经，但是我不论断他是假师傅。难怪今天的美孚神学院长，前工人神学院院长叫做陈若愚，在他写的一本书《系统神学基督教教义精要》这本书当中呢，其中有一章提到了童女生子的问题。首先啊，陈若愚院长他表明他自己的立场，他说我相信童女生子，很好，他是相信童女生子，感谢你好。但是到280页，我读啊，这是陈若愚写的，说接受童女生子与否，不一定与一个人对基督耶稣的信心有直接的关系。换句话说，他说，一个人不接受童女生子，不一定不能得救。听懂没有？换言之，不相信童女生子也可能得救。嘿，这是谁说的？一个神学院的院长的话。跟戈培里观点一致，陈院长把得救的门开得比圣经更宽。那么请问他的神学生呢？他的学生开的可能比他更宽更宽了。那么许多的豺狼假师傅都可以混进教会，我是基督徒，我是神学生，我读过神学的，我还是传道人，我是牧师，但是我不接受童女生子，但是我还是个得救的人。你说岂有此理？这谁说的？他们说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们神学院的院长陈若愚院长说的，不相信童女生子也可以得救啊。你跑去问陈院长，陈院长啊，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呢？陈院长，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戈培大牧师说的。但圣经怎么说？马太引用先知以赛亚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你是信神的话吗？还是这些名望人的话？就能看到没有？如果你可以拒绝童女生，我不一定要信童女生才得救吗？你也可以拒绝耶稣复活，你可以拒绝相信道成肉身，你也可以不相信他是神的儿子，反正都得救吗？你既要不信，可以全部都不信。这些名望人，这些失职的守望者，他们敞开了羊圈的大门， 引进了凶暴的财阀。
倒霉的是谁呀、啊？
羊群吗？可怜的羊群吗？吃毒草还不知道？这些都是神学家，这些大牧师，这些大传道人，神学院长都不要紧，
不要紧。对对对，阿们，他们懂得比我们多，
都吃进去了。可怜的羊群啊！这就是今天教会荒凉的风土，才到处横行，迷茫痛苦流离，
却没有人推靠，没有人警戒。大家说不要紧，不要紧，对不对？我不是在这里乱喊，狼来喽，狼来，我没有乱喊，
狼真的来了，而且已经进到了许多的神学院，尤其是最高的神学院，进到很多的大教堂里头。
我们上次说过，我再说一次，
今天有许许多多的讲师部，
例如这个同性恋的大主教金光的神，
很多这样的人戴着神学博士的帽子，穿着牧师主教的袍子，坐在圣经学者的高位上，潜伏在神的百姓当中，公开的妖言惑众，散布毒素。但奇怪的是，今天教会的守望者非但不吹号，不警戒百姓消息，反而敞开大门欢迎贾师傅进来。
就如十分标杆的作者 Rick Warren 华里克牧师，他是真牧师的，他是个我们组内的弟兄，他和 Jim Robinson 这个同性恋正是他的伴侣了。这个同性恋的主教同时被邀请在奥巴马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为他祝祷，为他祷告。一个是真牧师，一个是假主教为总统祷告。结果华里克牧师不但伸出双手接纳假主教弟兄，而且还称赞奥巴马干得好，邀请进华本省同性恋，邀请对了，你的心胸很宽广，包容不同宗教信仰的人，体现了我们国家的自由平等。你想想对不对？施洗约翰会不会称赞西律王？他像西律王，你宽大为怀，接纳婚外情，很好，会不会？接纳的话，他的头就会掉了。你想想，先知以利亚，以利亚会不会称赞亚哈王？很好，娶个好老婆，也许也给百姓宗教自由，连巴黎也可以拜，宗教平等，很好，会不会？那么今天的守望者真是大大的失职了。但还有一些守望者比较收敛一点，他们不敢明目张胆的像瑞波尔一样，像哥贝里一样接待假师傅，接待假师傅，他们不敢，比较收敛。但他们说呢，我们不打仗，他们公开的宣布停火，我们不和假先知争战。他们说呢，我们只传讲神的道，我们就讲圣经啊，管他什么异端不异端，什么三不三，什么天主教，什么同性恋，什么李长寿，不管，我没有分辨的恩赐，我们没有守望的负担，我管不了那么多，我只管传讲真理，传讲圣经，我不打仗。这样的传道人很多啊，今天，而且是大多数，尤其是名望人，名望的有名的牧师都不打仗，只讲圣经。但岂不知圣经中最严肃的警戒之一就是小心防备假先知假师傅。但他们就故意忽略了圣经里头最严肃的警戒，他们故意言而不听圣经里头最响亮的响声，最严肃的警戒。 主耶稣亲口吩咐我们马太七章十五节，要小心防备 假先知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
但他们却拒绝警醒守望，还没提名，不论断人，不论断人。使徒保罗提醒我们，在罗马书十六章，你们要留意躲避他们，躲避，因为这些假师傅他们用花言巧语诱惑老实人的心啊，你们要小心的留意躲避他们呢。但这些守望者却故意亲近他们，哎呀，跟他们交朋友啊，还没提名，我们要传福音给所有人，给万民，连假师傅要传给他听啊。主的仆人犹大吩咐们，要为那从前一次交付圣徒的真道竭力的办法分辨。但是这些守望者却放下兵器，偃旗息鼓，不肯分辨，不肯分辨，还美其名啊，不要打了，我们要放下历史的包袱，不要介入那老一代的恩恩怨怨当中。使徒约翰，那爱的使徒尊尊的告诫我们，哎，不要接他们到你家里来，也不要问他安的，我问他安的就是在他个人上有份的。但是这些守望者却跟贾师傅称兄道弟，一字两格，这是何等意？他称教宗保禄二世为他的主内弟兄，他还说保禄二世一定上天堂。神说你们和不幸的人不相配，不可同性格，但他们却跟贾师傅彼此尊重，和平对话。这是道中心林恩派的头头，他说基督的爱和佛祖的慈悲都是一样的，宗教都是平等的。上帝对贾师傅是深恶痛绝，毫不留情，但他们对贾师傅却蛮有忍耐，大有宽容。谁要我们尽忠守望，尽正警醒，但他们却迷迷糊糊打滚睡觉。谁要我们大声疾呼警戒众人，狼来了小心啊，防备他们，但是他们却做哑巴口，不肯叫唤听我的话。这是在亚书五十六章，神说你们这些牧人是哑巴的，不会叫唤，他们是失职的守望者。今天这样的传道人太多太多，而且是大多数。最后神中心的仆人王明道曾经说过，一个牧者传道人牧师有双重的职责，一是传道，二是卫道。传道是什么？传道是传福音啊，引人归入神的羊群，来来来，进来进来，信耶稣传道。卫道是什么？就是守望，看守好羊圈的大门，不要让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混进来，不要让假先知混进教会，也不要让他们错误的教导渗透进来。伟大，我们必须两者兼顾，缺一不可。如果你只传道传啊传，却不伟大，只把人带进神的羊圈，来来来来，信耶稣，却不守好大门，那么会有什么后果？只传道不卫道，什么后果？人是很多，人山人海啊，但是紧跟着谁会来啊？披着羊皮的狼，带着他错误的教导，也跟着混进羊圈里头，搅和羊群，狼一来，你不就前功尽弃，白忙一场了吗？是弟兄姊妹，我们不仅仅要传道，更要卫道，我们要尽忠守望，才不负所托。但是可叹，今天教会有很多人打着合一、包容、相爱的旗号，引狼入室，与狼共舞。如果有人起来 神家守啊，为神家听啊，小心啊，他反而会被先父所指。人人都骂他，哼，心胸狭窄，挑拨离间，专门打内脏，偏激，自以为己，苦毒，恶断人，没有安心，专搞纷争。在网上甚至有人含沙射影，骂我是鸡咬派，不是鸡咬派，而是鸡咬，咬人的咬，鸡咬派，千夫所指啊，被人骂得口水喷头啊。所以今天许多的艺人都沉默了，算了算了，几乎没有人敢挺身而出为神家守望。虽然今天传道者很多，传呐、传呐，把人都带到教会很好，但是为道者守门人很少，几乎没有人守望，没有人看的。为什么？因为为道者需要增大，需要付代价。当神家的卫道者揭开假师傅的羊皮，暴露他们的真面目的时候，那些假冒伪善的人不会谢谢你，他不会乖乖的束手就擒，他反而会无情的反扑，无力的反攻，恶毒的诽谤，把你骂的口水的喷头。是卫道者必须挺身与豺狼搏斗，不顾自身的荣辱，不计个人的得失，紧跟良木主耶稣的脚踪，甘心为群羊舍命。这是一场生死的搏斗，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不是靠属世的兵器，乃是靠着基督所赐的全副军装打这场仗。所以很多人，很多传道人，很多大牧师，很多有名望的，宁可息事宁人，明哲保身啊！别打了，别打了，还美其名，我们只传福音，只讲圣经，我不搞纷争。哀哉，哀哉！今天教会里头热心的传道者不乏其人，很多。但是忠心的卫道者却屈指可数，寥寥无几。因此今天群羊迷茫，困苦流离，教会里头一片混乱，没有人守门，羊群都成了可怜的掠物。谁关心主的羊？谁体贴主的心？1997年，记得97年发生什么事？香港回归。香港回归之前，唐崇荣牧师做了一个调查，他发现当时在香港有1000所华人教会。他做了调查，看看他们主任牧师负责的牧师的主任牧师的平均年龄，你猜猜几岁啊？不是40，不是50，不是60。也不是30，而是不到30，就20多岁，29岁。主任牧师都是小伙子，年轻人，神学院刚毕业的。那那些有经验的、有口才、有恩赐的啊，那些博士、那些神学院的、那些牧师、大牧师、有名望的，都跑哪儿去了？97来了，共产党来了，怕什么？逼迫。狼来了，圣经说故宫就好，移民到美国、加拿大、澳洲、新西兰，剩下的那些刚刚毕业没有出路的，还没办法，只好来看守羊群。主耶稣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看到狼来就跑了吗？好牧人怎么样？为羊舍命。好牧人与豺狼搏斗，甚至舍命都在所不惜。拥挤主时有人方长， 主需用时无人，怎不叫主伤心？主在千万人中竟找不到几个合神心意的人。年轻人，你有什么志向？什么志向？长大了干什么？当兵是吧？没错，读哈佛，拿博士，赚大钱，娶个老婆，生个儿子，安家，创业，这些都没错，没错。哎，但是不要只顾你自己的前途，我要怎么样？我不要忘记主所爱的羊群。记得主耶稣对彼得说：“如果你爱我，爱我吗？爱我就怎么样？喂养我的羊。”说了几次啊？三次。你爱主吗？你爱主吗？基督徒，你爱主吗？真的？你愿意奋不顾身的站在破壳之中？当别人都推脱逃避的时候，仍然为主的羊圈尽忠守望吗？愿意吗？我们唱，庄稼到处成熟，收割人看守，迷羊到处流离，牧人在何方？我家到处成熟，收割人太少。